大家好。多少人看过《使徒行传》呢？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一本由谁写的？使徒是路加医生写给一位名叫提亚菲罗大人的一个政府官，里面所写的是一个报告，报告耶稣的福音是怎样被传扬出去的。第一章就讲到耶稣的复活，他显现了给他的门徒和很多人看，有40天这么长的时间。后来他升天，在临升天之前，他就将那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和众人。第二章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降临，福音开始传扬。彼得讲到圣灵到达的动工，信的人很多，一天加上了3000人这样的多，我们就看到了初期教会的诞生。这个初期教会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教会的建筑物，它是个小区，一个 community， 一个基督徒的社区。这个社区呢，有以下的特点，是他们聚在一处。第二，凡物公用。第三，他们卖了田产家业，将来的钱就分给有需要的人。第四，他们就一起掰饼，一起用饭，一起祷告，一起的敬拜神，是每天都是这样做的。读完了这段圣经之后呢，大家有什么感想呢？你喜欢以上的生活吗？如果要想到说，今天开始，我每天都到他的家去吃饭，或者说不好了，还是回来教会，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祷告，一起掰饼，一起赞美神，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吗？感谢神啊！我就觉得不大好，因为我每天都有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啊，我有很多责任要负啊。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老实讲，这样的生活适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吗？可能大家有一大堆的心问题在这里啊，要问出来啊。这样的社区，这样的方式的生活，是适合我吗？难道我真的要把我的房子卖掉，搬到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住，把钱分给别人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每天是谁去洗碗呢？谁去打扫地方呢？很多的问题大家可能要问，每天都 potluck， 卖了我田产家业的钱放在哪里呢？谁去管这笔钱呢？谁说每个人分得多少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里好像在讲共产思想，好像是共产圣经讲共产思想了。一大堆的问题可能在心里面又问起来了。第二个，可能你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就是你会问这一段的经文，这个2000年前这段的经文，跟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跟我现在做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祷告。主要当我们看见你的给我们的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你光照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将你的话怎样的在这么多年前写下来的话，能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用得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可以去见证你，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开去，可以将你给我们那个美好的生活的见证，我们能够见证出去。我们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讲给我们听。奉耶稣的名求，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不用每天都到列传道的家去吃饭，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必然的。其实如果我们翻查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啊，我们就知道他们当时受着一种叫做 Stoic， 国语好像翻译作斯多亚 Stoic 的哲学思想所影响。Stoic 的思想是他们相信呢，大自然呢 就是呢主啊，就是大自然，就是神，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就不要太过注意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注意我们的生活上面或者物质上面的需要，最主要呢追求大自然的和谐啊，少用大自然的资源啊。所以现在有些人把它一做就简破主义啊，简破的用我们大自然的资源，就好像今天的环保分子啊。另外呢，他们有一些的犹太宗教的狂热分子呢，他们采取一种叫做 ISQ6 啊，我抄出来的 ISQ 的生活方式。他们这种方式是相信呢，信神的人呢要聚在一处，房屋共用，以表示他们对神的尊敬、对神的殿情啊、敬虔。换句来讲呢，他们当时那帮基督徒的生活呢，不是他们发明的，不是他们创立的，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所影响的，也是说要对神尊敬的，这是一种流行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神不是大家一定要去做啊。当大家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并没有把这种的生活方式保留。第八章一开始就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信徒，除了使徒以外呢，门徒都分散了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地方。神不愿意看见他们只顾自己去团契啊，而忘了将福音传扬出去这个大使命。神叫他们分散了，他们当时的理想的社区已经不再存在了。神看重的不是形式，神看重的不是方式，神看重的是内容。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呢，把它抽出来，把那些当时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除掉之外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内容呢？就是在第42节所讲的，他们第一，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就是彼此交接；第三，掰饼；第四，祷告。啊，我们先讲第一，恒切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他们恒心的遵守圣经的教训，恒心的遵守神的教训，因为使徒所说的话就代表了神的话。这里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爱神就是要遵守神的教训。如果你说你很爱你的爸爸，或者说你很爱你的妈妈，或者说你很爱你的妻子，或者你爱你的很爱你的女朋友，但是人家问你，那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说没有啊，我只是很爱他。没有啊，你我人家会问你，一定会有会带他去看电影，或者是到外面吃点东西，或者就做一些什么事情逗他的开心啊。没有啊，我只是很爱他。你说他相不相信呢？弟兄姊妹，爱神就是遵行神的教训。你可能会说，圣经里有这么多的规条，我可以守全部都守了吗？不可能，我只守一两条可以吗？只守一两条可以吗？大家说可以吗？不敢答啊。答案是可以的。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当一位法利赛人的神学家来就问耶稣说，耶稣，律法里面最大的是哪一条呢？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你爱你的神，这就是律法里面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并且第二呢是什么？而爱人如己。这两条件是律法和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律法，所有的律法是从这两条的诫命所衍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守这两条的诫命，你说已经全守了全律法了。但可能有些人说，圣经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我都全都守了，我为什么呢？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偷东西，我也没有抽烟，没有讲说谎，我还每一个星期呢回到教会里面，我还当夜传道的时候， 看看那一位的人呢没有做好这些事情，我就为神的名呢大发一怒，为神责备他们，希望他们回转，好像我这样就好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或者你自己也曾经说过，看这个基督徒为什么好像这样，好像个魔鬼呢？为什么他这样呢？为什么他那样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到人家眼里面的一根刺，但是就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良木。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做事情的方法不太顺眼，就好像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吃东西方法不太一样，做菜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啊，洗碗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有时候用词和俗语也不太一样。就好像上次有一位姊妹跟我讲，我们爱莲的活动呢是个腐败的活动，我心里好不高兴。我说姊妹啊，我们这个活动呢，这个爱莲呢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不是腐败的活动呀。他后来他跟我讲，他说这个在国内是这样用的，腐败的意思就是去吃吃喝喝就叫腐败了。虽然以前是用来形容贪官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再 有什么贬义了，一起吃吃喝喝就叫腐败了。是这样的吗？我们南方人香港人不知道的啊，觉得很不高兴。其实用词的不同已经可以造成弟兄姊妹之间的误会和不和。抽烟呢也是一个大问题啊，在这里在国内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抽烟是种什么大的问题，但在香港来的和北美的基督徒就会觉得抽烟是一个的大罪。抽烟当然是不好，因为抽烟的确是影响身体的健康，但是圣经的教训，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所以如果我们抽烟来影响自己的身体，的确是对神的殿不尊敬的一种做法，在神看来的确是一种的罪。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抽烟，你有没有撒谎呢？你有没有骄傲看不起别人呢？思想污秽、贪心、没有亲情等等等等的罪呢？在神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犯罪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为自以为意指责别人的过失，反而应该我们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在神面前改进，在神面前多结果子。神为什么要将律法赐给我们呢？神赐给我们律法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罪，叫我们知道罪之后我们可以怎样的去走上正轨。所以律法是一面的镜，给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样子，它不是一面的照妖镜，用来照你隔壁的弟兄或者姊妹是不是一只的妖怪。原是一般的犹太的人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他把这位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想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你们觉得自己没有罪的，谁觉得自己没有罪的就谁先动手，结果一个人也不敢动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妖怪，神就是借着律法让我们去照清楚自己的怪的样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用律法来指责别人的不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遵循神的律法？遵循神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你的弟兄姊妹。第二，彼此交结，比你哲理所讲的彼此交结，英语就是 fellowship 啊，或者翻译的团契，是一种和谐共处、彼此相爱、彼此关乎一种亲密的关系啊。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呢，当时我是自己一个人啊，在这里留学生，很孤单的，每逢过节的时候就特别觉得寂寞啊，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当以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响起了，某某白某某某伯母打电话来邀请我们这一班留学生到他家里去吃饭过节。我觉得很高兴，很有一种的温暖。我记得我住 Hop 啊，大家有知道 Hop 是哪里啊？那时候呢，有一次我读完了书啊，正拖着我疲倦的身躯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的时候，电话响起来，有个弟兄打电话来啊，邀请我到他的 unit 他的房间里面去啊，吃那个甜汤啊，我们香港人叫糖水啊，我一去。原来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为我庆祝生日，他们在这么晚的晚上为我庆祝我的生日，为我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我连我自己的生日我也不记得了，但他们却为我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我十分的感动，差不多要哭出来，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Fellowship， 彼此关心，彼此关顾，彼此分担。这种的情操并不是我们在现在北美的人高举个人主义、小弱主义的人可以了解的。圣经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耶稣说，我们将一件最小的事，坐在一个最小的人弟兄的使命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可能反物公用，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为他们的弟兄姊妹牺牲时间、牺牲物质、牺牲他们愿意彼此的服侍。我们是否愿意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姊妹牺牲一点点看电视的时间，牺牲一点点追电视剧的时间，去安慰、去看顾你的在病中或者在痛苦中的弟兄或者姊妹，或者为他们祷告呢？我们是否愿意喝早一餐茶啊，或者到馆子里吃早一顿的饭，而用剩下来的钱去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吗？在十多年前，加拿大的经济很差啊，有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位很好的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但是他找不到工作，生活开始出现问题。在个严寒的圣诞节的晚上，大家正在庆祝圣诞节，他就在担心忧虑怎样去交 mortgage。 那个时候他的门铃响起了，但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牧师，他牧师手上拿着12张$300的期票 postpaid check。 牧师跟那个弟兄说，弟兄对不起，我的人工不高，我每个月只可以资助你这么多，请你收下来。这个是真人真事，这个牧师的人工真的不太高，他也有一个大的家庭要照顾，但是他却愿意为他的弟兄牺牲他的金钱。神要求我们的关心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并不是只在言语上面。其实这种的爱我自己也亲身的经历过。在半年前，一位年长的弟兄问我，他说，泰山，你在这里全时间读神学，经济上面可以吗？我有一点的钱和你可以帮助你读神学。我望着这位年老的弟兄，我很感动。这位弟兄已经退休，年纪不小了。我也不是他的子孙，不是他的亲戚，他却愿意牺牲自己养老的金钱去帮助一位的神学生。我虽然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但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看到弟兄姊妹真正的爱。我看到神的爱。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到现在看到什么叫做彼此交结或者是 fellowship 吗？ 在十几年前，有一位的留学生，他搬房时啊，他就要求一般的相熟的弟兄姊妹帮忙。啊，当时啊，那些留学生，不太有钱啊，没有钱去请搬运公司。他邀请了他的相熟的弟兄帮手，他相熟的弟兄就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帮手，因为那一天晚上我们有查经聚会。”于是他就找来了一位体弱多病的弟兄，两个人搬了12个小时，12小时之后才把这个一小间房间的东西全都搬完了。搬完之后精疲力竭，但是这位要好的这班相熟的弟兄姊妹，他们那天晚上，你猜他们那天晚上所查的题目是什么？彼此关顾。弟兄姊妹，团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圣经的教训去实践彼此相爱。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说：“如果我能够讲天使的方言，我能够讲万能的方言，听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好像一个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能说先知的言语，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但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就是那团契生活是什么呢？是讲，是讲爱，还是实践彼此关顾、彼此的爱呢？你说 program 重要还是弟兄姊妹重要呢？第三，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他们祷告，他们每天都祷告，祷告确实基督徒生活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也是弟兄姊妹相交之间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大家在你们个人的祷告里面用了多少的时间去为你的弟兄姊妹祷告呢？其实当你愿意放下自己为你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特别看到神是很灵的，你特别看到神的工作是大的。你不要看到，你不但看到事情的变化，你看到你自己的变化，你看到你为那位祷告的弟兄或者姊妹的变化，你更加看到你跟他的关系会无缘无故的好了。就算是一个你不相熟的弟兄或者姊妹，你为他祷告，你也会发现你和他的关系是无缘无故的贴近了。这些的经历是千真万确的啊！如果大家有为弟兄姊妹祷告的经历呢，你也会经历到。有一次，神感动我为一对的夫妇祷告。这对的夫妇，他们为着他们的前路很忧虑，不知道怎么样办，不知道怎样去决定。这对的夫妇呢，妻子是住在 Hamilton。丈夫呢，却在大陆工作，他们是香港人啊，丈夫在大陆工作。神叫我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了一段的时间。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碰到了这位的太太。这位太太跟我说，他们两个人同时都在梦见我。我一听我就很害怕，我不知道第一，我不知道神要我为他们做什么东西。第二个感觉，我就觉得很灵啊，真的好灵啊！我看见了神迹了，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安门城，同时都梦见我，好灵啊！这的确是神的工作，神的神迹。第三个感觉，我就觉得我很厉害的，我很了不起啊！他们什么人都不梦见，就是梦见我啊！我真的很了不起啊！不过后来30年前祷告，我自己思想之后，我知道，其实神要帮助这些夫妇，他有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难道还要通过我灵派班才可以证实？难道神真的要需要我的祷告吗？当然不是，神要的是要我去参与他的工作，从而见到神的神迹，从而我的信心得以改进，得以增强。神是要通过这件事情使到我跟神的关系更进一步，只要接受这样的事情，使到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拉近一步，一起在属灵的生活上面，一起在灵里面有相交，一起的成长。所以神会用个人的祷告使到我们与神和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改进，更加使我们自己的信心得以改进。神也要我们去学习集体或者团体的祷告，同心的为一些事情祷告，我们可以一起去经历，一起在信心的路上去成长，我们就是一起去忧伤，一起去快乐，一起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拉近。我们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彼此悔改，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自然就会好了。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段的经文里面，这段基督徒天天开餐啊，天天团契啊，大家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谁去洗碗，谁去打扫地方，谁去扫地呢？难道他们没有这些问题吗？他们小孩子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这道菜做得不太好啊？是谁做的？会不会有这个的问题呢？我相信他们一定有这些问题，他们一定有冲突，一定有摩擦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他们并且在神面前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彼此代祷。今天我们集体学习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最近我们有一位很相熟的姊妹要患了肺癌，她是我们以前大学团契里面一位很相熟的姊妹。我们的团友啊，已经四散东西，有一些在香港，有一些在 Toronto， 有一些在 Vancouver， 有一些在 Edmonton， 但我们都同心的为这位姊妹祷告。我们为他忧虑，我们为他流泪，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他在神面前同心的祷告，我们一起经历了神的带领，我们一起看到了神的医治，我们一起经历了信心的一步。现在他的病已经差不多好了，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为他很高兴。我们虽然大家都是天隔一方，但是我们借着 email 互相联系，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关系是好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里面，在灵里面有切实的相交。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是会创造神迹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位神呢？纵然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发现我们所祷告的和事实是不符的，纵然有时候我们看见事情的发生不是好像我们意料思想的一样，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仍然相信这位的神是将最好的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暂时不明白。有时候我们凭着一个人的智慧是猜不到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凭着我们集体的祷告，集体的智慧，我们就能够去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我很高兴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天10:30我们都有教会性的祷告。我很相信这个是神复兴我们教会的一步，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邀请各位弟兄姊妹星期天10:30
我们来一起祷告，为着你自己祷告，为着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为着传道祷告，为着牧师祷告，为着教会祷告。第四样啊，刚才我想了十样，第四样啊，我还没有讲的是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了？吃饭重不重要了？吃饭当然重要啊。那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吃饭啊，还有最重要是掰饼啊。圣经里面掰饼是一种能够吃得饱的活动啊，这是一个餐啊。所以很多时候当圣经讲掰饼啊，就讲到吃饭一起讲。掰饼，大家知道什么叫掰饼？掰饼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天啊，每个月的第最后一个星期天在这里守的圣餐啊，只是我们每个月才守一次，他们每天都在守。圣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当时的信徒要每天都去守呢？圣餐对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在临钉十字架之前，他就设立了这个圣餐。马太福音第26章，他说他将这个饼递给他的门徒，这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当他将这个杯递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哥林多前书第11章，保罗引述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也是说：“这杯是用我血立的新约。”这两个经文同样的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是月。这两段经文大家很熟啊，每个月都至少听传道或者牧师讲一次啊。上星期我们又听啊。虽然大家这么熟，但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月什么意思呢？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主耶稣约了我？不是，这个月原文的意思是合约或者是合同，英文叫做 covenant， 合同，就是主耶稣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合同，一份新的约。这份新的合约是要去完成旧约的精神的。讲到合约呢，就一定有双方啊，有内容，有承诺，有法则啊，怎样去？如果你 back out， 怎样去罚他啊？等等等等啊，圣经里面约是一个大题目啊。啊，我希望我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讲约啊。简单的来讲呢，旧约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爱神，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他就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啊。这个是大概上旧约的内容。大家如果看旧约啊，大家见有读那个旧约概论啊，大家可能已经很熟啊，看到啊很多这样的经文。但是这个的内容是不是新约的内容呢？大家说是不是新约的内容呢？当然是啊，神同样的要求我们去爱他，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他就成为我们的神。那旧约和新约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在与主耶稣一次的直到永远的解决了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这般的罪人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位完全圣洁的神的面前，与他交往，与他发生一种直接的关系。旧约里面的人是怎样去解决他们罪的问题的？献祭，不断的献祭。新约里面的人怎样去解决罪的问题呢？接受主耶稣了，因为耶稣已经一直直到永远的成为了祭牲，献在神的面前。旧约，耶稣来。并没有改变约的内容，而是成全这个约的内容。在马太福音5章第17节说，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不要以为我来 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除，我来是要成全。他继续的说下去，他就是说，谁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所以无论什么人把律法里面最小的一条废掉的时候，又教导人去遵守的时候，他在天国里就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愿意遵守这个律法，这个诫命，又教训人遵守的时候，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所以耶稣的来是给我们一条新的途径，可以到神那里去。他没有改变内容了，内容仍然是要我们去爱他，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他永远成为我们的神。神的心意是贯通新约旧约的，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去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要我们去爱他。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是问你会问，哎，我是因信称义的，我不是靠守律法的。那我也会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个大贼啊，来跟你讲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拿了天堂的 passport 了，哈哈哈。他之后仍然去杀人放火绑架劫色，你觉得他是真的得救了吗？如果你说你很爱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又不肯为他付出什么，你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弟兄姊妹，爱是永远有行为跟着的，没有行为的爱是假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21里面说的很清楚，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谁能够进天国呢？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去。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就是遵循他的律例典章。什么是他的律例典章呢？就是爱神爱人。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合约里面清楚的定明了我们要爱神爱人。当我们每个月在这里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除了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全的这个救恩，为我们钉死了在十字架之外呢，我们还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在自己的面前，再一次的提醒自己，我已经与神签了这个合约啊，我要遵守这个合约的规条啊。规条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心尽力的去爱你的神和爱你的邻舍，你的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里面，神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社区呢？是一个完全遵循神旨意爱神爱人的一个社区。它不是着重于形式，由于外表的一个社区。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效法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爱会自然的被伸延出去。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段经文最后都是说什么呢？他说这班的门徒得到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原来当我们愿意切实的去爱神爱人的时候，外面的人是会知道的，外面的人是会向往去会喜欢我们这样的团体的，我们就自然成为了一个深言阻碍的一个团体。这个社区这个团体是有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的，就是得救的人 天天增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得救的人不是天天增加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体会到问题在哪里呢？你猜外面的人到教会里面要寻找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精彩丰富的节目呢？丰富很丰富的 program 呢？还是一份外面找不到的爱呢？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这个的社区，我们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要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去学习爱，学习怎样去爱你，学习怎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天父，你更加要我们学习的是将你的爱怎样去伸延到外面我们的社区、我们同事、我们的家人。主啊，求你就将你今天给我们的话，我们都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真的做一个切实的爱神爱人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240